美国邮政局停止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川普扬言震惊国际，美将接管加沙。美墨协议生效，卢比奥布局拉美反制中共，乌军无人机摧毁俄军卫星站，打破通讯链。川普关税引爆大波澜，印度怎样避免贸易战？拜登82岁签约荷里活，意图何在？泰国停电打击跨境诈骗，内幕披露。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5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2月5号，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邮政服务将暂停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根据该公司网站的声明，信件业务不会受到暂停的影响。该公司表示，暂停令将持续至另行通知，但并未讲明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美国邮政服务公司没有立即回复 BBC 新闻的评论请求。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对所有从中国入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了 10% 的额外关税。川普的行政命令取消了一项豁免，该豁免准许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的商品无需缴交关税或某些税款进入美国。美国官员指出，通过这一豁免入境的包裹流量巨大，使得筛查可能的非法物品变得越来越困难。近年来，随着舒烟和 Tamil 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接触几百万美国客户，所谓的最低限度税收漏洞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审查。贸易专家黛伯拉·埃尔姆斯表示，如果商品以前是通过电子商务直接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这样川普的关税变化将尤其剧烈。网友鲍叔在 X 平台发表评论，美国邮政 USPS 暂停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国际包裹，开始执行川普的新关税政策，取消低于800美元的小包裹税收豁免。这个政策精准打击了 Tamil、 雪燕和 AliExpress。 川普招招致命，关税政策搞了半日，只有针对中国是真的。2月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探讨了加沙停火以及目前的中东局势。在2月4号晚上联合记者会上，川普首次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接管加沙，并在将巴勒斯坦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后重新开发加沙地区，这个是为了能够将加沙重建，同时令充满毁坏的历史不再重演。川普表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停止屠戮。川普强调，我们亦会做好这份工作，我们将拥有这片土地，并负责拆除所有未爆炸炸弹和其他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支持要所有人质回家，并取得我们所有战争目标，其中包括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川普在就职后就提出要约旦和埃及接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说，我们正在这里和我们在区域内的多个盟友和伙伴合作，我们必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并表示重建加沙的时间表应更现实，并指出很多人的预期过于理想化。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加沙冲突以来，已造成了47000名巴勒斯坦人罹难。根据以色列统计，冲突导致1200人离世， 并拐走约250名人质。另外，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14-13的党派分歧投票，通过小罗伯·甘乃迪担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的提名。这一提名将提交到参议院全体表决。川普较早前还签署了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并将评估在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情况。川普说，联合国并未发挥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力，实际上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做到。川普还将在礼拜日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超级杯，这个是他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出席赛事。堪萨斯市酋长队将对阵费城老鹰队。此外，川普还表示，他会在未来造访以色列、加沙和中东其他国家，以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影响力。他的目标不单只是重建加沙，还希望通过稳定该地区，推动更广泛和平进程，为全球带来更持久的安全保障。2月4日，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施压下，墨西哥开始调动军队驻守美墨边境。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哥斯达黎加，目的是减除中共在当地的影响力。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证实，墨西哥国民警卫队成员正在被调往北部边境。申鲍姆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派遣国家警卫队，这个调遣计划是由国防总长和他们的团队制定的。礼拜一，申鲍姆和美国总统川普达成临时协议，承诺派遣10,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驻守北部边境，以防止违禁品流入美国。随后，美国暂停对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中美洲之行的第三站哥斯达黎加。卢比奥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将为哥斯达黎加提供协助，打击犯罪活动，但前提是促进美国的利益。卢比奥表示，我长期支持对外援助，我继续支持对外援助。但外援不是慈善，它的存在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卢比奥长期对中共持鹰派立场，他这一次中美洲出行的第一站是巴拿马，阻止中共继续控制巴拿马运河，同时成功的要巴拿马政府承诺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近日，乌克兰军情总局特种部队利用无人机袭击摧毁了俄军位于库尔斯克州特特金诺的卫星通讯站，这一举动大大削弱了俄军的通讯能力，使得他们在前线的战略调度相当困难。特特金诺的卫星通讯站支撑住俄罗斯在该地区使用伊姆系列卫星的信号传输，这个对俄军的无人机作战和总体战略形势至关重要。现代战争中，信息就是力量，失去通讯能力的俄军无疑于断臂。普京政府面临住时间和声誉的双重压力，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收复库尔斯克地区，或者可以将其视为一次地域性的小挫折。不过，如果拖延过耐，这个不单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会对普京的威信形成严重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寻求北约的实质性支持。据报道，他曾多次公开呼吁北约出兵200,000，以协助乌克兰在前线形成对俄军的蝎子形势。目前，泽连斯基希望的不单只是形式上的支持，而是一种真正的军事保障，以确保乌克兰不再成为风暴中心。日前，美国需暂缓对加密开征25%关税， 政策转态，但仍对全球市场掀起波澜。印度已快速作出一系列让步，努力避免贸易战的爆发。泰国则考虑入口更多美国商品来降低贸易顺差。印度总理莫迪已用几个礼拜时间就川普议程的内涵问题向白宫做出让步，初步展现新德里当局应付川普的方式。莫迪政府大幅调整关税制度，包括全面降低从纺织品到电单车的入口关税。先前仲承诺接收成千上万来自美国的非法移民，并继续将美元当作贸易货币。一名要求匿名的白宫官员日前表示，莫迪已受邀到白宫同川普会面。川普上个礼拜亦讲，他已经同莫迪通电话。美国同印度关系极佳，预计呢一位印度总理将喺本月造访白宫。莫迪将因为咁成为川普上任后首批访华府嘅外国领导人。一名印度官员透露，他们希望加深美印两国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国防和技术共享关系，并在外国制造商离开中国大陆后加强印度的地位。美国前总统拜登卸任两周后传出新动向，他已经和荷里活最大的经纪公司创新艺人经纪公司 CAA 签约发展卸任后的事业。 CAA 联合主席洛维特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再次和他合作。拜登之前就曾和 CAA 签约并出版回忆录，现年82岁的拜登在离开白宫时对支持者说，我们离开了总统职位，但并没有放弃奋斗。2月4号，泰国政府表示将中断对缅甸边境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以打击诈骗集团。泰国副总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普谭4号宣布，泰国对缅甸边境地区电力供应当日将被切断。普谭强调，电信诈骗问题对泰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表示，在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间，有超过50万泰国人成为电信诈骗集团的受害者，对泰国造成超过600亿泰铢的损失。普谭说，相关机构指定将被切断电力供应的地区包括沙瓦底镇水沟谷、 KK 园和妙瓦底。这三个地区是臭名远播的电信诈骗中心和人口贩卖中心。泰国总理佩通坦当日较早时候表示，将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停电等应付诈骗园区的各种措施。这些事件对很多泰国人和对国家形象都造成巨大影响。如果今日进行商讨而且通过，这样我们今日就能够执行。据秦鹏观察节目披露，2023年6月，泰国一家国营电力公司原本切断 KK 园区电力供应，但这些大楼的房东已经为这一种情况做好准备。园区只停电约30秒，主要建筑物就很快恢复供电。中国演员王星遭绑架事件使得诈骗园区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根据联合国数据，已有几十万人受到犯罪集团反运，被迫在东南亚各地从事诈骗和非法网上活动。中国观光客是泰国旅游市场的主要客源。泰国当局担心此类事件对重要的旅游产业造成了冲击，试图消除中国游客的安全疑虑。很多受害人被救回后讲述，电信诈骗员的高层都是中国人，舆论相继抨击中共是幕后老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係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